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他们一定看见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。所以这个就是第十四章第四节，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必成为极大的谷，然后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去橄榄山的话，那么我们会指给你看，有现在橄榄山其实已经有个裂痕了。那么本来呢，他们是想在橄榄山盖个五星级很大的旅馆，后来他们经过调查以后，他们觉得不能做，因为那个的确这个地壳非常的脆弱。所以那个刚好那个裂痕呢，如果有一天主的脚踩在那里的话，那么刚好他一个是往北走，一个往南走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想想橄榄山如果一个南北分开的话，那么摩利亚山就在旁边呢。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说，不光那个地震是把橄榄山，就是主的脚一踩在橄榄山，那当然是个很大的震动嘛。那不管橄榄山裂开了，那当然耶路撒冷也是裂开。那等到耶路撒冷也裂开，就是摩利亚山也裂开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很多的人就逃走了，逃走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说，原来释放他们的，原来拯救他们的，就是他们当初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圣灵就浇灌下来了。浇灌下来的圣灵说，那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。你打了胜仗你还恳求吗？明明他们打了胜仗，你看明明耶路撒冷蒙了保守，但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圣灵说那个叫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得胜就是因为主把我们打败了，因着我们投降，所以我们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你说这些人圣灵浇灌他们的时候，就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然后因着圣灵浇灌他们，圣灵对他们说话了。那这个时候圣灵说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忽然间仰望那位主，他们才想起来，这就是当初我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他们所仰望的乃是他们所查的。因此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有大的悲哀，有大的痛苦。他们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一家一家的他们在一起，在耶路撒冷有很大的哭声。大家还记不记得当约瑟和他兄弟在那里彼此相认的时候，那个哭声大家都听得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他们仰望他们所扎的时候，他们终于认出来这就是约瑟。他们终于认出来什么？两多少年前他们所卖的，他们所恨的，他们有30块钱把它卖掉了，用30块钱说这就是你的工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他们终于认出来他是约瑟。那你知道啊，约瑟当时与弟兄相认，他不是马上就相认，他老早认出他的弟兄来，但他知道如果他要和他弟兄相认，他要爱他们，一定要激发他们的良心。所以你看他是用计谋，那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，结果你看叫他们的良心发现了。那么你记不记得那个谁呀、这个刘辩本来就要救他的，所以刘辩说，我老早当初求你们，你们不听，现在你看落到这个情形。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，最当初真正把约瑟卖的是犹大，对不对？是犹大。那所以犹大总是喜欢钱的嘛，所以看看，哎，你如果真的把它丢在这有什么好处呢？现在你把它卖掉还可以有点钱呢。所以然后最后呢，就拿了那个血衣，就拿野兽沾满了血的血衣，就给他爸爸。他爸爸说，我的儿子死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正卖犹大，真正卖约瑟的谁呢？是犹大。 所以你看见吗？约瑟一直等，等到什么时候犹大的良心发现，犹大真的看见他犯了错，真的看见他做了什么了。如果他真的这样的话，那个就是彼此相认的时候。你记不记得本来呢，本来雅各怎么样都不肯让便雅悯来的嘛，后来是谁去做保的？是犹大做保的。他说如果他不回来的话，我永远担当那个罪。哎，结果没有想到啊，这个约瑟想个办法就把谁扣住了，对不对？把他那个便雅悯扣住了。那扣住这下紧张了，因为这下他怎么能向父亲交代呢？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说了一番话，他说童子的心和我父亲的心相连，为什么你卖约瑟的时候你没有想起这件事？你没有想起约瑟的心是和父亲的相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他真的起来为便雅悯做保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讲的话真的如泣如诉。到那个时候约瑟说够了，就在那个时候约瑟和他的兄弟相认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这些人是大卫家的人，这些人是由回到耶路撒冷的人，你记得吗？是回到耶路撒冷的人，是回到这些人就是犹大家的人。你要知道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个十个支派是没有份的，因为十个多半是没有份的，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。那么还有在巴比伦做生意的人已经到纽约去，到香港去了，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。那么真正还留下有资格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的，当然是犹大跟便雅悯，没有错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是要和他的兄弟相认，没有疑问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主脚踩在橄榄身上，等到他们转向主的时候，主就转向他们，所以主就和他们相认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所说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就是撒迦利亚的故事。弟兄姊妹，那是很长的故事，不是吗？他们弃绝我们的主，他们就是那个三个牧人，他们组织了营，把我们的主推到营外去。但是感谢主，虽然他们一直不肯转向主，主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他们。等到我们读到十二章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读了很长很长的历史，中间还经过1800年的漂流，然后最后我们不知道多久以后，我们才到主才要回来，才是哈米基督尊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还是心硬的，他们多半还是犹大。所以等到大卫家，等到这些耶路撒冷大大悲哀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的主与他们相认的时候。那请大家记得，这里有一句话说，就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，如丧不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的悲哀好像失去独生的儿子一样，但当初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有没有想到是天上的父神把他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？那个爱是永远的爱，那个爱是不肯放我们的爱。但是已经等到现在，他们亲眼看见了，所以他们为我悲哀，为我愁苦。感谢主，终于他们两心发现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泉源就打开了，所以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，洗除罪恶与污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泉源实在算是2000年前就打开了，因为从主的肋旁流出血和血来。感谢主，到了那一天，因为他们相信，他们就相信。所以主对多马说，凡是没有看见我就相信有错。这些人他们是看见才相信，但是不管如何， 只要他们的心转向神，神就转向他们。所以这就是撒迦利亚的故事。为什么耶路撒冷有前途呢？感谢主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通通是转向他的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在历史上的耶路撒冷有一部分是等候主回来，有一部分根本没有信。他有知识，如果博士问他们，师兄问他们，基督要降生在何处，他们在伯利恒，马上就可以举出米迦来，他们动也不动。其实他们离开伯利恒很近，博士可以不远千方而来去了，他们根本一点的感觉都没有。弟兄姊妹，这都是文士，都懂得圣经的人，所以明白吗？弟兄，这么多不羞耻。如果这个人既不认识主就罢了，如果外邦人就罢了，他们是文士啊，他们懂得圣经的，他们圣经学者，他们有圣经的知识，但他们不去，根本就不去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城要成为城市，每一个人都诚实的。到了最后，弟兄姊妹，等到大家都在那里都哭的时候，都转向的时候，现在你知道了，不只是等候主的人转向了，就是那些反对他的卖他的人，你看见吗？也通通转向了。所以这就是耶路撒冷的结束，这个就是主最后所要建立的耶路撒冷。等到这件事发生的时候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然后呢，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。那么讲到主脚下踩的橄榄山，我们知道那里那次有很大的地震是没有疑问，因为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说最后一个碗就是全球性的地震，而且耶路撒冷要震成三块。那么刚才没有错，如果橄榄山要震要裂开的话，你摩利亚山没有理由不裂开的，因为都是磐石嘛，都是磐石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那一天有大地震。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还有一件事情发生，就是第八节，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，一半往东海流，一半往西海流，东下都是如此。那么大家要记得，耶路撒冷是没有河的，这是第一次耶路撒冷有河，明白吗？意思是说向来耶路撒冷是很危险，一直是很容易攻下来的，巴比伦不容易攻下来，你只要给20年粮食，这个城是个不倒城，根本是攻不下来的城。但是不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最少沦陷了30次不止，在历史上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它一条河也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46篇的时候，那是预言的诗篇呢，预言的诗篇，我们好好看一下46篇，诗篇46篇。你看呢，这个就是讲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，因为你知道有地震，然后呢你看见磐石就裂开了，清楚吗？磐石裂开了以后呢，所以46节可拉后裔的事，你看可拉他经过地震，他知道、哦、水这个怎么这个地怎么裂开的，所以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改变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脚主的脚踩在橄榄上，地就改变了嘛。而且呢，有了地震一定有海啸的嘛。所以下面说山虽摇动到海心，你看这是很可怕，不是吗？从前这个台湾这个地震也是这样，有的你就看你亲眼就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。那么山呢，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喷涌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所以你看写诗的人好像 CNN 的记者一样，就现场转播，现场给我们看见。然后就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见没有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为什么一半往东流一半往西流，是什么？是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真圣所，神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，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你看见说这个水呢，一半是往东流，往东流就是往死海流，一半呢就是往西海，就是往什么？往地中海流。那么现在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？就当你读到以西结书第37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因着磐石裂开呢，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水就从圣殿就在报就圣殿底下就出来了。 那出来以后呢，你量一千轴，再量一千轴，量四次就变成一条河了。所以你看，那个河可以从耶路撒冷一直流到死海，然后死海呢就变成加利利海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从隐基底到隐以格莲，那到处